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，我是 Sunny。 今天是2026年2月20号星期五，今天大盘又涨了，连续出现五个小阳线，标普指数上涨了 47.62 点，涨幅 0.69%。 这五天的反弹从半年线对股指的支撑开始，可见红色120日均线具有长线支撑作用。从中期来看，日 K 线处于一个近似三角形的平台整理当中，预计标普指数仍将高位震荡。我感觉我说震荡这个词儿说了好久了，回过头来看，频率最高的用词就是震荡，预测大约是正确的。小阳线一多，上涨就有希望，希望标普指数尽快突破7000点的纠缠，再向上拓展一波。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了 203.34 点，涨幅 0.9%。本周交易四天上涨四天，前期低点21898点有一定的支撑。从中期趋势来看，仍是震荡趋势，但指数在半年线下方六天比标普指数弱一些。我的 IBKR 公开账户最近还是低于20万，感觉今年到现在为止都是白干啊！今天的净值是 19.3 万，持仓不变。一个多月前，我就在 YouTube 帖子中截图了当时的账户，说感觉账户难有更大的成长了，因为特斯拉和谷歌不涨了，还跌了，重仓股下跌，账户当然表现不佳。一位带会员标志的朋友说，你要不要调仓换股？那我的回复是，近期手气不好，多看少动吧。结果发现，不动也属于手气不好的范畴，因为持有不动的股下跌了。人算不如天算啊。今天最大的头条新闻就是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川普关税违法，最高院九名大法官有六票通过这一重磅裁决。最高院最终裁定，川普政府援引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，单方面征收大规模关税，缺乏明确的法律授权。首席大法官约翰·罗伯茨在判决中称，国际紧急权利法授予总统监管进口的权利，但并不包括征收关税。宪法将征税权赋予国会，而不是总统。那么，收了快一年的关税被裁定违法，之前收的钱是退还是不退呢？由于这些关税的法律基础缺失，美国政府可能需要向进口商退还高达1750亿美元的退税。但具体细则并没有看见。川普对此事儿非常恼火，发表长篇推文抨击和提出下一步行动计划。川普说，你看法院多么荒谬，根据 IEEPA 法案，我居然不能向任何国家收一美元的费用，我猜这是为了保护其他国家而不是美国。川普在得到这个裁决后发现，法律赋予他禁止一切东西进入美国的权利，却不能敞开的收钱。最高院的裁决强化了他监管贸易和征收关税的能力，而不是削弱。因此，即日起，所有国家的关税以及第232条和301条下面的关税继续有效。今天，川普还将签署一项命令，根据第122条，现在关税基础上面再给全球加 10% 的关税。此外，还将启动301调查，以打击不公平的贸易行为。那川普发完的第一个帖子还不解气，又回复自己的帖子写了一通，特别指出他在过去一年非常有效地利用关税让美国再次伟大。他说，我们的股市最近大涨，道指突破5万点，标普突破7000点，关税还是流入美国的芬太尼减少了 30%， 政绩显著啊。那么他将继续维持关税有效，但是将采用其他替代方案来取代法院错误驳回的那些方案。关税违法裁决使今天的美股上涨，但我们也看到总统还是有其他的法律条款可以引用，以继续他的贸易战。下周二，川普将会发表国情咨文，将会成为川普反击最高法院裁决的一个重要窗口。关税可能是停不下来，退钱也是万万不能的。阳光财经微信的 VIP 会员在群里说，退1000多亿会不会引起债务问题呢？美国借了38万亿，一年的利息就有1万亿，退税1000多亿不是钱的问题。美债也不可能因为这1000多亿的或有退税而下跌，反而最近美债维持坚挺，稳稳的不涨也不跌。G20 金融市场定海神针的十年美债收益率已经在 4% 上下宽幅震荡了三四年了。那么关税会如何影响市场呢？可能分几种情况。如果关税换个法条继续收，那和之前一样，市场已经基本消化了关税的影响。美联储也明确在会议纪要中指出，关税是暂时的影响，不太会引起长期通胀。过去一年的经济数据也没有哪一条是证明关税就引起了通胀的。如果像川普在帖子中所说的那样，关税再次提高，加强301调查，堆高非关税的贸易壁垒，以发挥紧急经济法给他的巨大权力，那么对全球经济是一个利空，对美股也是利空。而那1750亿潜在的退款，因为没有操作细则，有一些企业可能会去告美国政府啊，比如 Costco 就已经在去年11月份提出诉讼，并且已经有数百家公司跟进起诉。市场推测 Costco 可能会在诉讼中获胜，预估退税金额在10亿美元左右。川普计划于3月31号到4月2号访问中国。川普访华对市场是利好，这个是显然的。全球第一和第二经济体的合作对经济发展有利，上市公司有钱赚，股市才会涨。上次川普去中国访问是2017年的事儿啦。访问期间，中美签署了总额2500亿美元的经贸合作协议。2017年11月8号川普访问北京时，标普指数是2500多点。在他访问期间，美股继续上涨，而且出现了上涨加速。但是到了2018年的1月，美股出现了一波短期快速调整。如果现在回头去看，当时的上涨和随后的调整都是一朵小浪花了。标普指数6900多点，已经是川普上次访华的一倍多。今天美国公布了 GDP 和 PCE， 经通胀调整后的第四季度 GDP 年化增长率为 1.4%， 低于上一季度的 4.4%， 大幅低于预期。GDP 增长率不高的原因是四季度出现了一次史上时间最长的政府停摆，政府关门导致 GDP 下降了一个百分点。如果把这一个百分点加回去，那么 GDP 的增长率将超过 2%。 所以美国经济不是降速了，而是特定原因影响的结果，随后就有可能回升，所以也不算是经济下行，对利率没有太大的影响。星期五，商务部发布 PCE 报告，显示12月份物价环比上涨 0.4%， 高于11月份的 0.2%。 12月份核心 PCE 和整体 PCE 一样，都是环比增长 0.4%。 与去年同期相比，12月份通胀率上涨了 2.9%， 高于11月的 2.8%， 通胀回升了一点。数据显示，尽管通胀率已经从2022年接近 7% 的峰值回落，但仍处于高位。报告指出，许多物价上涨速度仍然是高于疫情前，这是许多美国人对经济状况仍然不满的一个关键原因。即便失业率仍然很低，经济增长也很稳健。今天的 GDP 和 PCE 更加制约了美联储降息的路线啊，可能鲍威尔在任期间啊都没有什么降息空间了。伊朗局势很快会成为股市黑天鹅之一，美国打击伊朗的概率大幅升温，美国对伊朗极限施压。川普于19号发出最后通牒，说是10天后决定是否采取行动。林肯号和福特号两艘航母接机中东，美国随时有开展军事行动的可能。市场预测在3月份美国打击伊朗的概率上升到 57% 到 65% 之间。这个地区关系到全球五分之一的能源运输，伊朗也不是委内瑞拉那样的小国啊。美国直接开打的阵仗会更大，与俄乌战争和巴以冲突还不太一样，那就是一只肥的黑天鹅正在飞来。美国参与的战争对美股到底是什么样的影响呢？历史数据看，美股通常会在开战之前呈回调下跌的趋势，因为不确定性增加，市场有避险情绪。1990年的海湾战争，美股战前下跌，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战前也是调整，避险资金炒高了黄金和原油，因为乱世买黄金嘛。但是真正开打时，股市却见底反弹，开始大涨。所以华尔街有一句名言，在炮声响起时买入。 这句话是罗斯柴尔德在战争期间说的。在战争、恐慌和经济危机时，股票往往跌到谷底，他要正好买入抄底。按预期市场上的数据，大约15天后开打，到时看看是不是历史重演啊。本周所有1亿规模以上的机构都披露了 13F 持仓报告，具体个案我们在星期三之前介绍过了。那么综合来看，机构最喜欢买入的股票是哪些呢？巴菲特减仓的亚马逊却是其他大机构买入的标的。披露买入亚马逊的知名机构有桥水基金、潘兴广场、文艺复兴、贝莱德、挪威主权基金等。对了，木头姐也买入了8万多股的亚马逊。亚马逊正式超过沃尔玛，成为全球营业收入最高的公司。机构买入亚马逊主要依据是预期 AWS 云计算高增长，他们认为在 AI 时代，亚马逊将会有不错的长期资本回报。亚马逊在财报后是跌的，看空的人认为 AI 投资金额巨大，风险收益不好，所以卖出。但是最近几天，亚马逊似乎触底反弹，有止跌的苗头。机构还集中买入了英伟达，英伟达股价涨幅巨大，但是业绩增长也非常快，涨了这么多，估值还是只有40-50倍。华仁勋宣布将在3月的 GTC 2026大会上发布世界前所未见的全新芯片。华仁勋说的前所未见的技术，可能是一种全光互联技术啊，用光来代替电子进行芯片之间的通信。这是啥东西呢？欢迎理工科专家在评论区预测一下啊。英伟达的新一代产品在3月中旬 GTC 大会上面亮相，这将是股价的一个催化剂。机构仍在加码英伟达，原因应该是芯片人供不应求，扩大平台锁定了开发者和企业，生意跑也跑不掉。英伟达将在下周发布财报，但考虑到预期高，好的财报是否会带来好的上涨仍是个重要变量。营收预期660亿，每股收益预期 1.52， 股价需要大超预期才会上涨，否则可能以下跌为主了。这个财报季英伟达按惯例是七巨头压轴最后公布，前面几个都是好的财报也跌，英伟达会不会重演啊？从期权的价格来算，市场预计在财报公布时涨跌的空间在11美元以上，要么上涨到200，要么下跌到178啊，反正是有点刺激啊。机构还在四季度买入了台积电、博通等半导体二三线龙头，这两只股也不错。作为芯片代工的绝对龙头，无论哪个芯片巨头生意好，都得找台积电代工，生意当然是相当的景气。博通是定制芯片，成本比通用芯片低，谷歌就找他做的 TPU。 机构钱多，要大市值的股票才满足他们的流动性需要，抱团科技股和人工智能是必然的结果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